欢迎收听《跨国串门计划》，这是一档专注于让中文听众无障碍欣赏全球优质外语播客的节目。通过先进的 AI 声纹克隆技术，我们不仅将内容翻译成中文，还完美保留了原主持人和嘉宾的独特声音，为您呈现全球顶尖的 AI 财经、健康与科技领域精品内容。我是主播易凯，一位热衷于 AI 领域的产品经理，很荣幸能为您搭建这座跨越语言障碍的桥梁。接下来，让我为您简单介绍本期我们克隆的这档节目。本期我们克隆的是知名播客 Huberman Lab 的一期特别问答节目。主持人安德鲁·休伯曼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生物学与眼科学教授。这期节目录制于2026年7月，是一期没有嘉宾的单口节目。休伯曼教授在节目中首次实时回答听众们通过语音留言提出的各种健康与科学问题。这一期主要围绕大家关心的睡眠、训练补剂、记忆力提升、生育营养以及如何找到人生热情等话题展开。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期的完整对话。
欢迎来到 Huberman Lab Podcast， 我们在这里讨论科学以及基于科学的日常生活工具。我是安德鲁·休伯曼，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生物学与眼科学教授。今天这期是单口节目，没有嘉宾。不过大家会听到很多来自外界的声音，那是因为我在社交媒体上向大家征集了问题，也就是说大家有机会打电话进来录下他们关于科学和健康的问题。其实什么都可以问，但今天我们主要聚焦在科学和健康上，我会实时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今天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些问题，和大家一样我听说，因为我自己还没听这些问题。我们会覆盖大量跟科学和健康相关的话题，涉及女性、男性各个年龄段的人，涵盖从健康健身到心理健康、补充剂等等方方面面。我要提一下，如果你为今天这期节目打来电话提问，但没有听到你的问题，这不代表它不会出现在未来的问答节目里。再说一次，我们收到的问题远远多于一集节目能容纳的量。我还想对所有打来电话提问的人说一声谢谢，我们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反馈，即使你的问题没有被收录，这能让我们知道大家对什么感兴趣，并且一定会影响未来嘉宾节目单口节目的方向，也可能还会有类似的问答节目。那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来听问题。好的，提醒一下大家，你会实时听到观众提出的问题。再说一次，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问题。
你好，我叫安东尼·理查兹，非常感谢你发布的所有内容，它在我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我目前的具体问题是关于训练前补剂的，因为工作原因我锻炼得很晚，通常练完一个半小时左右就上床睡觉了。我很好奇有没有什么最有效的训练前补剂，能让我在最大化力量训练效果的同时又不影响我的睡眠，谢谢。
首先安东尼，谢谢你的美言。我热爱学习，热爱教学，我尤其热爱传授那些我希望能在大家的健康旅程中派上用场的信息。那么顺着你的问题，你问的是对于在一天中较晚时间锻炼的人来说，最好的训练前补剂是什么？你的情况是练完大概一个半小时后睡觉，而且你提到你的训练是为了力量和增肌，这意味着训练强度会达到中高水平，这就会导致皮质醇在一天中较晚的时候相比基线水平显著升高。大家一听到这个就会想，天哪，皮质醇、压力荷尔蒙，我们可不想这样。是也不是，我们希望皮质醇在早上处于高位，这点没错，大家都知道怎么做，早晨晒太阳、补水、锻炼，如果你喜欢可以喝点咖啡因开始一天的工作，甚至来点压力，这都没问题。但如果你没法在一天早些时候锻炼该怎么办？所以你关于训练前补剂的问题，其实是在问我怎样才能获得足够的能量、足够的自主神经唤醒、足够的警觉性，来产生那种能刺激皮质醇达到峰值的强度。我们不想在训练中避免皮质醇升高，这种升高本身就是刺激的一部分，能诱导我们想要的适应性变化。那我们该怎么做？你们都听我说过，在睡前8到10小时内摄入咖啡因会扰乱你的睡眠，即使你喝完咖啡因后能睡着也一样。所以说得直接点，据我所知有一种东西，也许是我知道的唯一一种，既能提升你的警觉性，让你在训练时更专注更有强度，同时还能帮助你的睡眠，那就是能提高乙酰胆碱水平的东西。而最直接的方法，非处方的，据我所知也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使用 alpha-GPC 这种补充剂，用600到900毫克的 alpha-GPC 直接用水送服，就能提升你的专注力和警觉性， 让你能投入到高强度或中高强度的训练中去。AlphaGPC 也是我所知的少数几种能增加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 REM 睡眠的补充剂之一。REM 睡眠对很多事情都至关重要，比如诱导神经可塑性，所以你在前一天或前几天做的任何学习都会在 REM 睡眠期间得到巩固。而且重要的是 REM 睡眠对于卸下前几天的情绪负担很关键，不只是前一天，而是好几天的记忆。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 REM 睡眠，我们往往会感觉更情绪化，我们会觉得前几天那些压力事件带来的情绪负担好像没有从那些记忆中剥离掉，明白吗？所以 AlphaGPC 已被证明能适度增加 REM 睡眠。但这里有个好消息，是即使 AlphaGPC 没有增加你的 REM 睡眠量，它也不会妨碍你获得的 REM 睡眠或慢波深度睡眠的量，所以这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打个引号的兴奋剂。我不太愿意称它为兴奋剂，因为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拟交感神经的兴奋剂，对吧？像咖啡因这类刺激物以及其他能提高多巴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也就是所谓的儿茶酚胺的东西，之所以叫拟交感神经药，是因为它们会增强自主神经系统中交感神经这一支的活动，说人话就是让你更警觉。 AlphaGPC 这个工具很特别，它提升专注和警觉的方式是靠增加乙酰胆碱通路的输出，这个通路跟专注有关，某种程度上也跟精力有关，但它不是典型的拟交感神经药，而且它似乎要么不会妨碍 REM 睡眠，要么能稍微再强调一次，是稍微增加你获得的 REM 睡眠比例，所以它是个很好的工具。当然它也不是完美的，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增加你体内的胆碱水平，经过几步生化反应后可能会增加你体内循环的 TMAO 水平，很多因素都会让 TMAO 升高，比如鱼肉等等，任何提高胆碱水平的东西都可能这样。但 AlphaGPC 提升 TMAO 的效果相当强，所以关键在于你不能让 TMAO 长期持续过高，因为它确实会带来一些心血管风险。几年前有一篇论文指出，长期规律性的高剂量服用 AlphaGPC 的人，比如每天多次服用900毫克，持续很长时间，中风和其他心血管损伤的风险可能会增加。这一点需要注意，有一些文献建议在服用 AlphaGPC 的24小时内，差不多任何时间都可以服用600毫克大蒜提取物，但最好还是一起吃。大蒜里有一种叫大蒜素的成分，可以抑制一部分 TMAO 的生成。我们没时间展开讲整个 TMAO 的生成路径，但这跟你的肠道有关，很多转化过程是在肠道里完成的，而大蒜可以抑制这个过程。反正平时吃点大蒜可能也是个好主意。这种大蒜胶囊不像真大蒜那么冲，有些人喜欢蒜味，有些人不喜欢，但它不会让你有蒜味口气，而且非常便宜。所以我的建议是为了保险起见，如果你打算比较规律的服用 AlphaGPC， 你也没提你晚上锻炼的频率，我不知道是一周五天还是三天，要我说只要你吃 AlphaGPC 就应该同时吃600毫克大蒜提取物，如果没法同时吃，那就在接下来的12到24小时内找时间吃，尽量去抵消这个 TMAO。 我想你也会发现，如果你非常规律的吃 AlphaGPC， 比如每天都吃，或者一周超过三四次，它的效果会减弱。所以我建议把 AlphaGPC 留到一周只用一两次，最多三次，而且希望你能在不每次训练都吃它的情况下，也能在训练中拿出足够的强度去刺激你想要的那些力量等方面的适应。那怎么做到呢？你要在相对休息充分的状态下去训练，也就是说前一晚要睡够。我觉得我们大大低估了这样一件事儿，仅仅是把心态调整好就能帮你拿出足够的强度完成一次非常棒的训练，而这不需要吃任何东西。如果你碰巧也吃了 AlphaGPC， 那你就等于把这些工具叠加起来了，对吧？我说我们大大低估的意思是，大多数人只是去健身房然后看手机，所以安东尼和其他朋友，如果你的条件允许，生活安排的过来，我建议你把训练变成你自己的时间，全身心投入进去，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也许一周用一次两次最多三次 AlphaGPC， 同时抵消掉 TMAO 的影响。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不管你吃了什么，怎么确保训练后能获得最好的睡眠，也许你太晚喝了咖啡因，也许没有，我能理解这里头会有些矛盾的地方。我的建议是这样的，训练结束后不用马上去洗个热水澡，信不信由你，洗热水澡会让你的体表温度升高，这会触发你下丘脑内侧视前区的神经元，它们就像你核心体温的恒温器， 实际上会帮助降低你的核心体温，而这是入睡的一个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比如洗掉细菌等等，在你晚上训练后好好洗个热水澡，并且在洗澡的时候或者进出浴室的时候做一些长呼气的呼吸练习。我之前讲过很多关于生理性叹息的内容，这叫生理性叹息，不是普通的叹气，因为它包含两次吸气，一次长呼气，能降低交感神经的唤醒水平，也就是警觉度。当我们有意识的呼气，不是被动的呼出去，而是把呼气拉长，像这样你会激活迷走神经的下行分支。大家想到迷走神经，总觉得是身体往上传递感觉信号，那占了迷走神经通路的 85%。剩下 10% 到 15%， 没人知道确切数字是从大脑往下走到身体器官的。其中一条主要通路连到你的心脏，呼气的时候心率会慢下来。我在之前的播客里讲过很多次，所以练完以后做三四次这样的呼吸，像这样用嘴也行，用鼻子也行，也许边洗澡边做，或者洗完澡出来做，目的就是让自主神经的激活水平降下来，再降下来，皮质醇水平也会跟着降。虽然一次高效的训练会让皮质醇飙升三四倍，但你可以用长呼气呼吸，洗个舒服的热水澡，热水让人温暖放松，不像冷水澡那样刺激，有意识的把皮质醇压下来，把唤醒水平降下来。然后是吃东西的问题，大家都听过，我也听过，睡前两三个小时别吃东西，因为会升高心率，推高夜间和早上的血糖，影响睡眠。这话对也不全对，饿得不行，半夜因为高强度训练饿醒，同样会毁掉你的睡眠。我自己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洗完澡睡着了，因为那天练得比较晚，结果凌晨三点醒了，在那吃一碗燕麦什么的，很不方便，通常我还能再睡回去，但这真不是什么好的安排方式。我的建议是，练完之后，尤其是中高强度训练之后，应该吃点东西。有一些文献指出，消化慢的蛋白质，比如牛奶蛋白、酪蛋白，你可以喝点希腊酸奶，也可以买酪蛋白蛋白粉，市面上很容易买到，各种质量不错的品牌都行，再来一碗燕麦，训练后补充一些淀粉来恢复糖原储备，这些事即使在睡前最后一个小时做也都是好的，而且这不会把睡眠中的生长激素水平彻底摧毁，反正训练的时候你已经把它推得很高了。当然如果你不是晚上训练的朋友，那最好还是在最后一餐，尤其是完整的一餐和睡觉之间留一点缓冲，能做到就做，但偶尔一天没做到也不是世界末日。对你来说， Anthony还有其他晚上训练的人把这些事儿做起来，有时候用 AlphaGPC， 有时候不用进健身房之前把脑子掉队，真正专注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必须说，我最近在西班牙跟六届奥林匹亚先生多利安·耶茨一起训练，训练前他说，你去角落那边骑三四分钟固定自行车，这件事的意义既在于让脑子热起来，真正聚焦今天要练什么，也在于提升核心体温。对，后者也重要，但你必须进入正确的训练心态，你不是在随便动一动，我更愿意叫它训练，因为你每一次都在练习，都在试图进步，都在投入更多专注，别低估这件事的价值。而且它完全不需要吃任何东西，然后你再把我前面说的那些事做了，练完洗个舒服的热水澡，如果还是觉得特别兴奋，就再多做一会儿长呼气呼吸。最后一点，没有人能每周每月每年都把这些事做到完美，做到其中一部分你就会看到明显的变化，我对此深信不疑。这些是我所知道的对你提的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你全做到了很好，做不到全部也仍然会受益。祝你的晚间训练到入睡过渡顺利，我相信一定会很顺利。如果还有别的问题，下次我们征集问题的时候再打过来。好，来听下一个问题。
我最近一直在刻意早上一起床就到户外去，帮助重置昼夜节律。如果我只是在外面待着，但能看到的只有头顶的天空和西边的天空，这样可以吗？还是说我必须走20分钟，确保能看到东边的地平线才行？
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提问者选择了匿名，这也很棒。不管你是谁，谢谢你的提问。这个问题我被问到过无数次，是这样的。醒来后的第一个小时里，你能接触到的任何环境日光都会对你大有好处，它会提高你早晨的皮质醇峰值。顺便说一句，这是好事儿，不，它不会让你得库欣综合症，也不会让你长胖。事实恰恰相反，它会启动很多有益的机制。同时，由于这个清晨皮质醇峰值的出现，你一整天的情绪、专注力和警觉性都会得到提升。所以，醒来后的第一个小时要让环境日光进入你的眼睛。当然，如果你在日出前就醒了，那就只能等一等。这种情况下， 一盏10000 lux 的人造光源会有帮助。我跟任何卖这种灯的公司都没有关系，但网上都能找到，他们的效果基本都差不多。如果你能出门并且能向东走，那就摘掉墨镜，摘掉有帽檐的帽子，因为光线是从上方来的。你不想用帽檐或墨镜挡住它，戴普通眼镜和隐形眼镜都没问题。能做到这样，那当然最好。但很多人做不到，很多人只能走到公寓的阳台上，而且阳台还是朝西的。没关系，你依然能从那些光子和环境光中获益。我之所以说日光而不是阳光是有原因的，这听起来像是抠字眼，但它确实导致了很多误解。人们一听到清晨要让阳光进入眼睛，就会想，哦，我必须看到太阳这个物体，不是这样的。你对比一下，比如在隆冬世界，一个阴天的早上9点，你面朝西边，这时的亮度和前一天半夜的亮度相比要亮得多，光子数量要多得多。正是这些光子会触发你眼睛里一种特殊的细胞 intrinsically photosensitive melanopsin retinal ganglion cells， 它们直接连接到你的生物钟，设定你的昼夜节律。所以任何能进入你眼睛的环境日光，无论是朝西还是朝东，朝东更好，但潮汐也依然很棒，晴天比阴天好，但你控制不了天气，我也不能，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早晨的皮质醇峰值，导致儿茶酚胺、多巴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更大幅度的增加，这会转化为白天更多的精力、更好的情绪和更强的专注力。而这里有一个大多数人都会忽略的关键点，在一天中尽早，特别是在醒来的头几个小时，最好是第一个小时之内，让这些促兴奋的化学物质达到峰值。你其实是在为整个系统做铺垫，让这些促兴奋的化学物质在夜晚来临时保持在低水平，这会让你入睡容易得多。皮质醇和你身体产生的所有其他刺激性化学物质与褪黑素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通过观看日光，这是实现这一点的最强刺激，让它们在早上变高，在傍晚和夜间变低。你就是在为夜间褪黑素的增加，为你身体自然释放褪黑素，为更好的睡眠铺路。你会更容易入睡，更容易保持睡眠状态，睡得也更安稳，好处还有很多。所以简单回答就是面朝西完全没问题。另一个简短的回答是请摘掉你的墨镜，也请摘掉有帽檐的帽子，这样能让更多环境光进入你的眼睛。如果你能转向东边接收到一些日光，那就更好了。如果你能向东走，迎着升起的太阳，那再好不过。永远不要直视任何光线，无论是阳光还是其他光，只要亮到让你不眨眼就无法直视，感到疼痛的程度。你有一个自然的眨眼反射来保护你的视网膜神经，对吧？你不想让眼睛受到强烈刺激，也不想强迫自己撑着眼皮，但我向你保证，保证再保证，如果你经常这样做，你会受益巨大。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太多了，涵盖了人类和各种不同人群、年龄等等。最后一点，你提到你正受益于此来调整你的昼夜节律，这很棒。我想借此机会告诉大家，你的昼夜节律，也就是你何时感到清醒、何时感到困倦，就是由这些机制决定的。但这些机制是缓慢的整合机制，意思是你的视交叉上核，也就是你大脑中组织这一切的中央主生物钟物钟，它实际上是在整合你过去2-3天里看到的光子数量，也就是光能。所以如果某天早上你不得不跳上车戴着墨镜赶去上班，没法做这件事儿，没关系，第二天早上尽量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就好。如果你某天早上因为天气晴朗，眼睛接收了大量阳光，第二天却是阴天灰蒙蒙的，或者但愿不会你赖在床上刷手机，这我可不推荐。但如果你真这么做了，你的视交叉上核会依据你前2-3天清晨的光照情况来做出生理决策，决定你的皮质醇何时升高、褪黑素何时分泌等等。没错，傍晚的光照也很重要，确实重要，而且深夜时要把灯光调暗，这个我几分钟前回答上一个问题是刚讲过，但清晨的强光才是真正启动整个系统的关键。真正决定你昼夜节律的是你醒来后前2-3天的强光暴露情况，当然也有其他因素，比如运动、进食、社交等等，但光照是重中之重。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Zeigler 昼夜节律文献里的经典术语，意思是授时因子。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一天，第二天就加倍补上户外光照的时间。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为什么你去别的地方旅行时生物钟不会立刻调整， 它还在按你之前城市的节奏走，需要几天才能适应。旅行时这是坏事，叫时差，但在家时这可是好事，因为它给了你一些灵活性，所以你不需要把一切都优化到极致，比如非得每天20分钟，每天10分钟，可以今天20分钟，明天也许5分钟，后天15分钟，尽力去做，光子越多越好，只要眨眼保护眼睛就行。但如果接收到的光子比较少，那就把时间拉长一点，对自己宽容一些，给自己一点余地，这些生理机制会自行把你照顾得很好。好了，下一个问题。
你好，秀伯曼博士，我是达托，加拉什维利医生医学博士，想请教关于长寿和优化文化的问题。我见过一些人对自己严格的优化方案一丝不苟，但有时候这反而成了一种压力来源。你觉得当人们为这些方案感到焦虑时，长寿方案什么时候会弊大于利？
哦，非常感谢你，医生，我就叫你医生了，因为请原谅我没能听清你名字的发音，如果我试着念很可能念不对，所以请见谅，我就称呼你医生了。同时我也要再次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最近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过度优化的问题，这非常重要。过去大概六年里，我一直在 Huberman Podcast 上谈论各种健康方案，当然其他人也在谈。我觉得现在大家真正面临的问题是某种方案过载，就像我到底该做什么，我连做基础事项的时间都勉强，现在大家又深入到一天中特定时间的特定机制这些细节里，我到底该怎么办？在我看来大方向是这样的，优化就其最本质的形式而言，是把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当做一个独立的单元，然后问自己，好，考虑到我今天面临的限制，我能做些什么来为最好的一天做好准备，对吧？也许你正在照顾生病的家人，也许你在倒时差，也许你有个截止日期要赶，这些情况我都遇到过，有些还是最近的事儿。也许你休息得特别好，正在度假，想着是不是该彻底放松一天，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优化必须去适应这些现实问题，而不是反过来。所以优化意味着退后一步，问问自己，好，哪些事情是我真正喜欢做的，而且明显能给我带来能量，明显让我感觉更好，这些是容易坚持的。对我来说就是清晨晒太阳，早上补水锻炼，我碰巧喜欢锻炼，有些日子更喜欢，有些日子差一点，但我确实喜欢，有些人则厌恶锻炼。如果你喜欢某个方案，你就更可能去做，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也得问自己，哪些是最重要的，需要长期坚持的方案，这些都非常直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你要尽力获得尽可能好的睡眠，时长足够，质量够高。但我们都是人，偶尔熬夜做些有趣的事儿也很棒，完全没问题，我就这么做。在我看来，你们都应该允许自己这样做，短期和长期来看，你都会好好的。我确实相信，在一天的最初几小时里，让眼睛接触强光，理想情况是阳光，是真正值得努力去做的事情之一，因为它时间很短，零成本，而且有大量人类数据支持，能对你的身心健康产生超乎寻常的积极影响，它能把一切都归位。但就像我几分钟前回答上一个问题时说的，如果你错过了一天，没什么大不了的，第二天补回来就行。我觉得如果抱着一种神经质的态度，想把每件事儿都做得绝对完美，反而会伤害我们的心理健康。短期可能没那么严重，但长期下来会导致另一种倦怠，一种健康优化倦怠，这本身也不是真正的优化。所以我们说早晨晒太阳很好，晚上把灯光调暗，这些都是零成本非常有效的改善健康和幸福感的方法。如果你在一个活动上，或者在做一件好玩的事，被强光照射，又或者天啊，你不得不在医院陪护亲人，或者你自己就在医院，灯光很亮，你也会没事的。如果你日复一日的面对这种情况，那就要想办法缓解一下，比如戴个眼罩之类的，但偶尔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知道补水很关键，而且它作为一种提升精力和幸福感的手段被严重忽视了，这是事实，对吧？大多数人不会觉得补水这件事有多让人兴奋或有趣，但它对头脑清晰，对体力和脑力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去做就好了。人们会争论到底要喝多少水，尿液是不是必须清澈，顺便说一句，不需要，但关键是确保你摄入了足够的水分。还有那种认为所有不是水的液体都会让你脱水，包括咖啡和含咖啡因饮料的说法，文献并不支持。我确实觉得你应该时不时喝点纯水，但如果你大部分液体摄入来自比如我喝很多马黛茶或咖啡，你也是在补水，当然可以的话也喝点水， 然后我们知道运动、营养和社交也同样至关重要，这些是核心支柱。至于一个人是不是每天都需要这些，这就非常个人化了。比如我每周做三次抗阻训练，三次有氧，这样一周有六天在运动，但其中一些训练，特别是高强度间歇训练，非常短，6到12分钟就能达到所谓的最大心率、最大摄氧量那种训练效果。而其中一次有氧训练时间会长一些，是每周一次1小时的远足或慢跑。你得找出自己能长期坚持做的事情，这是另一个关键点。过度优化就来自于你觉得必须时时刻刻做所有事，这无疑会导致心理上或其他形式的倦怠，或者让你对整个这些协议健康优化这件事儿产生反感。关键在于你能长期坚持做什么。我说的长期不是指你的一辈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真的每周只锻炼2-3天，因为我一直泡在实验室，但我得来回跑动物房，不停地走来走去，体力活动量非常大，所以1周2-3次就够了。我当时对此并不满意，但我沉浸在实验中，热爱做科研，所以我很充实，而且那时也年轻，可能抵消了一些本来会有的健康损害。我当时也没太注意睡眠，最终问题还是找上门了，我就调整了睡眠。所以我想说的是，真正的优化是理性的审视你未来6个月或1年的生活，或者如果你正面临一个截止日期，就审视未来1-2个月，如果你刚有了新生儿，就审视未来6到12个月。任何有过孩子的人都会告诉你，你得不断调整自己在一天中特定时间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为你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他们被照顾好，然后才是你自己，这很明显。但优化不是要僵化，而是要灵活适应，所以没有一个简单的万能公式。比如旅行时就要减少运动，事实上我旅行时会尽量保持和在家一样甚至更多的运动量，因为我在旅途中状态往往更好，时差反应也更小。我旅行时还会尽量吃得更好，也就是吃大部分未加工或最低限度加工的食品，而且我很享受这么做。对有些人来说，度假就是一个机会，他们就想彻底懒散一下，好好享受，没问题。如果那是你想要的，那就是你的选择，我觉得这才是关键。你才是那个决定使用哪些所谓的健康优化方法的人，你也是那个决定不用哪些的人。我认为人们正在经历的倦怠和压力，你的观点很好。如果我们内化了我必须这种压力，确实是有害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3种方法。第一是改变你对他的态度，问问自己，我喜欢这个吗？我喜欢它带来的效果吗？如果我不喜欢做这件事，但我喜欢它带来的效果，而且效果足够大，那行，我还是会去做。最理想的情况是你喜欢做这件事，也喜欢它带来的效果，对吧？那是最理想的，这样你就更可能坚持下去。下一个要问自己的是，我能持续做到吗？我能坚持1周练6次吗？哪怕有些训练时间很短，也许我只需要1周练3次，但每次练久一点，或者你1周只能练2次，你能不能吃得干净？主要吃未加工或最低限度加工的食物，摄入足够的纤维，吃足够的低糖发酵食品，保证蛋白质摄入等等。不管你是纯素、素食还是吃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食方式，但你需要用一种你喜欢的方式去做。我喜欢吃健康的食物，我吃完垃圾食品后感觉真的不好，所以我不喜欢垃圾食品，我对垃圾食品没兴趣。但有些人真的很喜欢他们的零食，喜欢他们所谓的坏食物。如果你想一直做个快乐的人，就得允许自己偶尔吃一点。当然，如果你开始对整个过程感到怨恨，那就是第3类情况了。如果你怨恨某件事儿，你怨恨的要么是自己，要么是你觉得让你去做这件事儿的人。听着，我不告诉任何人该做什么，我只是提出建议，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其他做公共健康传播的人也是这样做的，酒精的问题也一样。我聊过很多关于酒精的话题，零摄入比任何摄入量都好，对不酗酒的成年人来说，喝2杯大概也没问题，等等等等。但这不代表我谴责喝酒的人，我个人不喜欢喝酒，不喝的时候我感觉更好。但我生活中有很多人喜欢偶尔喝一杯，而且我坚持让他们在点酒的时候不要跟我道歉，我不想要那样，那样只会导致怨恨，明白吗？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问问自己，你能长期持续的做什么，然后真正理解长期这个词对你意味着什么，是这周、这个月还是人生的这个阶段，愿意灵活调整，随时更新，然后检查自己有没有怨恨情绪。你是怨恨我，怨恨这个告诉你该做这做那的世界，还是你觉得哦，这挺酷的，我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你是你自己的主人，我这话是对所有人说的，不单单是对你医生，当然是对所有人。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为自己负责，你的自我关怀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跟对我或对别人来说都不一样。你绝对不应该因为稍微松一脚油门，就像我们说的稍微放松一点，而感到内疚。我还要强调一点，你们也绝对不应该因为把每件小事都做到你眼中的完美而感到内疚，因为你享受那样做，因为你认为那样让你感觉更好。不要为做你自己而道歉，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优化。这些年来，我在社交媒体上发过几次，但也许发的还不够多的一句话是，为你自己做你想做的事儿，前提是不伤害别人，但要清楚你在做什么。这个播客是想教育大家，当你做 A 或 B 的时候，你实际上在做什么，以及你做 A 或 B 可能得到什么好处。但你必须成为你自己的实验室。最重要的是，就像我刚说的，做你自己。好了，这些问题都很棒，我们来看下一个。
你好，休伯曼博士，我叫莎拉，来自英国英格兰南部。我很想知道，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你有哪些改善记忆力和嗅觉的顶级健康技巧？这两件事是我特别想改善的，我想知道最值得尝试的方法是什么。
很好，谢谢你，来自英格兰南部的莎拉。我最近刚从伦敦回来，以前去英国更频繁一些，那是个很美的地方，我就不尝试我的英式口音了，但我很羡慕英国口音，听起来很悦耳。好的，神经科学支持的改善记忆力的工具，关于记忆有大量的神经科学文献，特别是关于记忆是如何编码的。记忆首先在一个叫海马体的结构中形成，你其实有两个海马体，大脑左右两侧各一个，然后记忆一旦形成就会被推出去，其实不是真的推出去，而是被发送到新皮层的不同回路中。新皮层是大脑的外层，就是去掉头骨后看起来皱巴巴的那部分。关于这个过程，我们知道的是，记忆从我们最初形成到最初储存，再到很多年以后是会变化的，这取决于我们是否反复回想，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否需要去回忆那些记忆的内容。意思是，你在五年级时形成的一段记忆，当时可能对你的生活很重要，比如记住一个好朋友，不是最好的朋友，但关系不错的朋友，他住在哪个路口，怎么去那里，在五年级你和那个人是朋友的时候，这可能很重要，但之后就不重要了，对吧？所以记忆被制造出来，被存入你的新皮层，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最终它就慢慢消散了，但它其实还在那里。我之所以给你上这么一小段神经科学课，而且这只是我们对记忆形成和储存所知的极小一部分，是因为当你在想有哪些神经科学支持的方法能提高记忆力时，其实有两条路，一条是回忆那些你不持续练习就很可能丢掉的东西，另一条是学习新东西。这两条路对你大脑未来记住更多东西的方式作用是不同的。换句话说，两种记忆你都得练，既要回忆以前的记忆，让他们随时能被你调用，也要学习新东西，这样才能让整个记忆系统保持活力，既能继续记住像名字这类东西。人们常会因为年纪大了开始忘名字而烦恼，把这当成一个警告信号，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痴呆症之类的。我得说，这不一定，也能继续保持学习新东西的能力。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展开讲成四小时的播客，也可以给一个简短的回答。我会试着给你以及其他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一个简短但眼下够用的回答。如果你想形成新的记忆，这个公式里最重要的部分如下，这在神经科学文献里有非常充分的依据。你必须在编码的时候，也就是你试图学习那件事的时候保持专注，这意味着你也必须保持警觉，没有警觉就谈不上专注。这也意味着要有好的睡眠，这也意味着要运动。关于运动和大脑长寿，有一点是大多数人没意识到的，那就是运动对大脑健康和记忆的很多好处，不是全部，但很多都来自于运动的促觉醒效应。意思是，如果你慢跑30分钟，或者哪怕是快走，或者做一次中高强度的抗阻训练，或者你骑上那种带风扇的动感单车，你很快就会知道，那个风扇不是给你降温的，而是提供阻力的。你先热身一分钟，然后全力冲刺一分钟或半分钟，再轻松踩一分钟，接着再来30秒。这类运动会把你的心率拉得很高。现在有大量文献表明，所有这些形式的运动还有其他形式，甚至像太极拳这么温和的运动其实也挺难的。我最近试了一下，要做的标准并不容易，太极拳、一节瑜伽课，所有形式的运动，因为他们会提高你的自主神经唤醒水平和警觉度，让那些，这又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儿茶酚胺，也就是多巴胺， 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在体内循环起来。是的，他们会增加像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类东西，他们让你为更好的学习做好准备。部分原因就是这些化学物质，以及他们让大脑连接变得更具可塑性的能力。但运动最大的效果是它的促觉醒效应，换句话说，它提高了警觉度，让你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而这是触发学习和神经可塑性的真正第一步。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得明白，因为人们总想听到是这种运动或者那种运动，其实是那种能提升你警觉度的运动。当然还有 BDNF 和其他东西，比如 IGF-1。 我可以列出一份包含50种化学物质的清单，都是运动能增加并能促进神经可塑性的。但最强大的效果还是源于运动能提高唤醒水平，从而让你在接下来的1到6个小时里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你在这几个小时里做什么才是真正学到东西对记忆有益的关键。只是变得更警觉，但没有专注于任何具体的事情，对记忆本身是没什么帮助的。它或许能促进大脑健康，所以运动是第一块需要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但如果你不先运动也能保持警觉并真正专注于任何一种学习，那也行。当然出于其他原因你还是应该运动，但就学习其他东西的神经可塑性而言，运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这个唤醒效应。好，警觉让你能够专注。当你专注时，神经科学告诉我们，你必须犯错，你必须犯错。不管你是想学跳舞，想做填字游戏，想提高棋艺，想学编程，想在某些社交互动中表现得不一样，还是任何你想学的东西，或者一项身体技能，你都必须把自己逼到能力极限之外。为什么？简单说，如果你的神经系统能轻松完成你想做的事，他就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句号。到此为止，你必须通过刻意的努力去把事情做对。在这个过程中犯错，你不能随便犯些没用的错误。打个比方，这很明显。但为了说清楚，你不能跑到网球场上去故意发丢一堆球，然后指望发球会变好，这很明显，对吧？你要做的是尽你所能去发球，尽你所能去发球。当你失败，当你搞砸的时候，这会通过一套非常有趣的回路发出信号。这个信号经过你的迷你大脑，也就是后脑勺的小脑，然后把这个错误信号传到前面。接着你大脑的其他部分就得重塑自己。这里有个关键点，这种重塑发生在深度休息期间，尤其是睡眠中。慢波深度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都是关键。我们这集前面也聊过，有些人一晚需要6小时睡眠，有些7小时，有些8小时，有些9小时。尽量稳定地满足你需要的时长，所以你需要睡眠。理想情况下是在你尝试学习某件事之后的当晚或者每晚都睡好。请参考前面关于过度优化的问题，我不希望大家把这些当成铁律。如果你1、2个晚上没睡好，你的学习成果也不会完全报废，但不要长期这样。深度休息这部分很关键，但还有另一点，有一批非常扎实的文献表明，而且有神经科学支撑，有脑成像，也有实际表现数据，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人们学习新信息的能力以及记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关键在于自我测试，这是最被忽视也最强大的神经可塑性方法。其实我在播客里那期如何学习和研究的节目中讲过一堆相关研究，我猜很多学生看了那期很受欢迎，但我也猜很多非学生可能没看，因为学习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如果你不在学校就跟你不相关，但它其实高度相关。关键结论是这样的，给人们一段信息去读，他们可以读1遍、2遍、3遍或4遍，不同研究里做了很多次迭代，有些研究包括记笔记，有些包括划重点，就是人们学习信息的各种方式。到目前为止，对长期形成稳定记忆或者调取旧记忆，让记忆系统保持活跃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自我测试。这种自我测试可以很简单，比如我能不能在脑子里走一遍我5年级时去朋友家的路。你得问自己，这个信息对你现在的生活重要吗？也许不重要，但也许你只是在测试你的记忆系统，对吧？关键在于错误应该被预期，也应该被接纳。不管你是想记住2天前的新信息，还是想回忆起3年前或30年前的事儿，当你想不起来的时候，那就是你的神经系统在提示你，它需要从那些回路里把记忆提取出来。那些回路现在在你的新皮层里，它深藏在你的记忆中。虽然这个说法有点不准确，因为你的海马体其实比皮层更深，不过这是个书呆子式的题外话。记忆是分布在那里的，你需要把它调取回来。 而真正能把那些记忆调回来，让他们以后都跟着你，保持你的记忆力，让这些回路继续运转，让你能继续形成新记忆，让整个系统保持强健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犯错，去想，哎呀，我想不起来第三点后面是什么了。比如 Huberman Lab Podcast 问答环节的第一个问题，现在那第三点是什么来着？所以你得测试自己，如果你马上就去查信息，那对你帮助不大，那就跟再读一遍再听一遍或者划重点一样，帮助不大。你得先记住你能记住的，然后碰到那个点啊，我想不起来了，该死，那个卡住的地方，那种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的感觉，或者想不起那个人的名字，很好，那些记忆现在正在重新浮现。如果你等一段时间，他们通常会自己回来，如果你之后不得不去查一下也很好，你不会像没查过那样轻易忘掉。这里的重点是，所有的学习都是在对抗遗忘，听起来像是句废话，但所有的学习和记忆都是在对抗遗忘。我们需要同时推动学习，也就是警觉、专注、触发可塑性，以及深度休息和睡眠，让可塑性真正发生，也就是承载那些记忆的回路在物理上重塑。但之后我们还必须随着时间推移去巩固它，我们必须去回忆它，明白吗？而带着犯错去自我测试，把自己逼到想不起来，然后再去查，再重新巩固，这才是关键。神经科学文献是这么说的，心理学文献也是这么说的，支持这个结论的数据实在太多了。所以 Sara， 我的建议是对你想学的东西进行自我测试，不管你是最近刚学的还是很久以前学的，两种都要测。再说一遍，这件事你散步的时候在脑子里就能做，你也可以给自己出题写下来，但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现在我经常用 ChatGPT 来考自己，素材可能来自某期播客，甚至是我很久以前学的东西，我会跟他说给我出一套基础测试题，难度大概在研究生二年级水平，比如对我来说就是研究生阶段的神经科学突触传递之类的，这些东西我当然记得，但有些小细节时间久了不练就会模糊，而且我一直在学新东西，为了把这些新东西真正记牢巩固好，我也会用 ChatGPT 给自己生成一套题，这真的很好用，因为我可以跟他说这个太简单了，再出难一点。好，关于这个还有很多可说的，如果你想深入了解，我建议去听那期讲如何学习和研究的节目，我们还做过好几期关于记忆的节目，包括工作记忆等等。但核心主题在所有记忆类型、所有年龄段、所有学习方式上都是一致的。你的第二个问题 Sara 是关于如何提高嗅觉，一个证据非常充分的方法就是用气味来测试自己，你可以拿一个柠檬，最好再准备一种气味差别很大的东西，比如一朵玫瑰或者一些巧克力，这个练习可以很有趣，选多少种气味都行，咱们避开那些难闻的气味。我告诉你为什么可以避开，因为人对难闻气味有一条专门的神经通路，除非你的嗅觉系统受到了损伤，否则你检测难闻气味的核心能力其实永远不会丧失，这是一条不同的通路。但其他所有这些气味，比如咖啡，你可以把它们摆出来，然后你要做的就是花点时间比你认为需要的次数更多的去闻。我们有一期非常受欢迎的节目，嘉宾是 Noam Sobel， 他是世界顶尖的嗅觉专家，研究我们探测气味的能力，他在节目里讲了很多，我也跟进了解了他讲的内容，那真是一批很漂亮的文献，表明我们的嗅觉其实跟犬类也就是狗不相上下。你可能会说这不可能，但研究发现如果单看嗅觉神经元的绝对数量，我们确实没那么多，但趋势是往那个方向走的，我们在某个水平上的嗅觉能力和他们那种极其敏锐的嗅觉能力差别更多在于他们单位时间里的嗅闻次数，而不是嗅觉系统本身。而且事实证明有些人真的能把探测气味练得特别特别厉害，我们的嗅觉神经元那些对嗅觉至关重要的细胞，它们不仅会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不断更新，这一点跟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很不一样，那些基本上一辈子就一套，还有其他少数几种神经元也会更新，但嗅觉神经元绝对是整个生命周期里更新换代的世界重量级冠军，你一直在更新它们，而这种更新以及他们对特定气味的调谐，这最终决定了你的嗅觉能力是活动依赖型的，它需要这些神经元的电活动。那怎么产生电活动呢？靠闻嗅闻这个动作就是关键，闻特定的气味也是关键，显然你需要这两者结合起来，还有或者说要真正的专注，所以闭上眼睛尽量找个安静的环境，有点背景噪音也没关系，如果是在拥挤的餐厅之类的地方，就好好闻几下，做一次非常充分深长的吸气，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因为你闻的次数越多，吸气越长，这些细胞在那种气味存在时放电就越多。顺便说一句，气味就是那个东西的实际分子进入了你的鼻子。这也是我们不讨论难闻气味的原因。现在很清楚了，为什么？这个系统太精妙了，我可以讲好几个小时，但我保证接下来会简短一些，就再多讲几分钟。狗在闻东西的时候，一次吸气其实能完成更多次的嗅闻，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你见过狗鼻子上那种有点像 J 型的鼻孔，两侧好像有小凹槽，它创造了一个物理环境，让每次吸入的气味都留在里面，不断循环。所以它们跟每种气味接触的时间都很长，哪怕是几秒甚至几分钟前闻到的，它们是在把空间里的气味整合起来。它们其实有立体嗅觉，简单说就是会对比两个鼻孔分别进来的气味，大概是无意识的在追踪气味语流，判断气味从哪个方向来。它们厉害的惊人，尤其是嗅觉猎犬，当然其他动物也会，但狗是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它们嗅的时候得到的是极其丰富的信息，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有大量神经元去探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们全神贯注。你看一只狗死死盯住一个气味的时候，它几乎就像听不见你说什么，看不见周围任何东西一样，它们真的非常专注，把所有其他感官信号都屏蔽掉了。而且靠鼻子那种物理结构，它们跟那个气味待在一起的时间很长。顺便说一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漂亮。所以要增强你的嗅觉，就花点时间闻一些气味，吸气更长，集中注意力，专注在上面。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像那种很琐碎很基础的东西，就好像哦，那当然了，不然我还能怎么增强嗅觉。但这确实就是靠活动依赖的重新连接和重建，让这群不断更新的神经元持续更新的方式。如果你得了呼吸道疾病，或者更糟，头部受到撞击筛板，就是鼻子后面那块像瑞士奶酪一样，让嗅觉神经元轴突穿过去的骨头，那些轴突常常会被切断，人就会变成所谓的嗅觉缺失，也就是一段时间闻不到气味。很多人以为自己再也闻不到气味了，但这类训练已经被证明是有帮助的，尤其是在受伤后马上开始。虽然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即使没有受过伤，你也能慢慢增强嗅觉。所以改善嗅觉这件事非常重要，重要到当它减弱或消失时，对人的打击会非常严重，真的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但如果你要下大力气把嗅觉找回来，那要我说，我就会做这种嗅觉训练，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多次嗅闻训练。好，我们来听下一个问题。嗨，我是 Van Spina， 网上有很多关于吃特定食物助孕的建议，你在文献里看到过哪些特定食物能在健康均衡饮食之外真正提升男性或女性的生育能力？谢谢你 Van，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我在 Huberman Lab Podcast 上请过好几位嘉宾，包括一些女性生育专家，我还跟 Kyle Gillette 医生讨论过男性激素健康和生育能力。他是一位医学博士，有几个基本原则对男性和女性都适用。我先讲这些，在营养这个范畴里可以总结成这样，你需要足够的热量来保证生育能力，但又不能热量过剩。这听起来可能很明显，但稍微往深想一下，它有一些重要的含义，不只是关于热量负荷，也关于食物选择。我之前跟 Kyle Gillette医学博士聊过，他确实是男性激素健康和生育方面的专家。我们之前在播客里聊过，线下也跟他有过一些交流，讨论的是如果男性想把睾酮和生育能力维持在理想范围，是不是应该小心别把热量砍得太狠。好，我们说的理想是指什么？对，有一个参考范围，所谓的300纳克每分升上限通常是900，有些国家是1200纳克每分升，这个参考范围非常宽。但要记住，这只是激素健康和睾酮健康的一个指标，还有你的游离睾酮，这个很关键，还有睾酮与雌激素的比值。而且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男性理想状态并不是睾酮极高雌激素极低，因为雌激素其实非常重要，我们当时在泛泛的聊这个话题。这赖提生解释的很简单，如果一个男性体重超标，比如体脂开始超过 20%， 那他明智的做法是把热量降到维持水平以下，减掉一些体脂，同时最好做抗阻训练来保持甚至增加肌肉，把体脂率降下来，这会改善他的睾酮、游离睾酮以及其他代表男性气概、活力和生育能力的激素指标。但他也指出，如果一个男性体脂在 15% 或更低，他要是把热量降到维持水平以下太久，我说的不是每周一两天那种，我说的是连续一整周，可能每周六七天都这样，然后持续两三周甚至更久，就为了降低体脂率，这很可能会降低他的睾酮和游离睾酮水平， 放到生育这个语境里，这有可能是有可能对他的生育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男性的生育能力有好几项不同的指标，不是只看一个东西，不光是精子数量，还有精子质量，而精子质量本身又包含好几项不同的衡量标准。好在现在通过精液样本来衡量男性生育能力，成本已经非常低了。市面上有一些男性家用的检测套装，想在家测就能测，也有诊所可以做，而且非常便宜，做起来也简单。所以如果你是男性，正在考虑要孩子，或者只是因为你正在做的其他事情，或者你的病史，让你开始考虑自己的生育能力，那你可能就该去做个精液分析。做起来容易也不贵，现在这些事儿都相当直接，你基本上在任何年龄在服用其他药物的情况下，都能对自己的生育能力有个大概的了解。好，这就是热量过剩的情况。体脂超标的男性应该想办法把体脂降下来，体脂率在健康范围内的男性最好就不要让自己陷入至少是严重的热量缺口。如果你想备孕或者想维持生育能力，长时间的热量缺口大概每天不要超过500大卡。还有一点我得提一下，虽然问题里没问到，但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对睾酮替代疗法很感兴趣，要注意，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如果你用了外源性睾酮，哪怕只是一点点，哪怕你是所谓的微量使用，比如每周不到100毫克，它也会对你的精子数量产生负面影响，它一定会降低你的精子数量。通过注射 HCG 可以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这种影响。 HCG 的典型用法是每次500国际单位，每周三次，有些人剂量会更高等等，跟睾酮治疗一起用。但如果你不用 HCG 又用了任何形式的外源性睾酮，由于男性体内生成睾酮的负反馈循环机制，你的精子数量就会减少。至于以后还能不能用 HCG 和其他疗法把精子数量提回来，通常答案是能，但有时候答案是不能。所以用外源性睾酮一定要非常小心，非常非常小心，一定要在一位信息掌握全面的医生指导下进行。要告诉医生你的生育目标，也要让医生告诉你你的生育目标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所以如果你现在想的是我不想要孩子，也许将来某天你又想要了，就得考虑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考虑直接冻存一份精液样本。好，对于女性来说，她们的平均体脂率比男性高，对吧？但同样的大原则也适用。这是基于我跟娜塔莉·克劳福德医生的讨论，她是一位生育专家。我的播客还请过其他生育专家，比如泰斯·阿里亚巴迪医生，在营养、热量等跟女性生育能力相关的话题上，他们都同意几点。那就是如果一位女性的体脂率远高于健康水平，她体内的炎症水平会更高，那么为了怀孕想办法把体脂率降低一些，甚至大幅降低，会是明智的做法。总的原则是，如果你体脂超标，那就试着通过摄入低于维持水平的热量来减掉它，不是低得离谱，而是在一段时间内以健康的方式摄入低于维持水平的热量，同时仍然保持高营养密度的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足够的纤维、足够的水果蔬菜和微量营养素，把体脂率降下来，这通常会有帮助。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女性的体脂率降得太低，她可能会完全停经，或者以其他方式对生育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这真的是你必须跟你的妇产科医生讨论的事情。重点是你不能太瘦，也不能有太多多余的体脂。所有研究男性或女性生育能力的医生都同意的一点是，你要采用低炎症饮食。什么是低炎症饮食？大家马上会想到多吃水果蔬菜，多摄入纤维，还有地中海饮食。对对，但我们还得补充一点信息，高微量营养素的饮食这一点常常被忽视。说到怎么减少身体里的炎症，我知道有一项研究专门讲了该做什么，外加不该做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太多超加工食品，太多包装食品，任何能在货架上放很久，拿出来差不多就能直接吃的东西，都算高度加工，对吧？你看，我说大米也能在货架上放很久，但它需要你去煮，对吧？所以你不是在加工它，你是在烹饪它。不过没错，新鲜水果蔬菜，没错，鸡肉、鱼肉这些瘦蛋白，可能再加一点瘦的红肉，比如牛肉。如果你饮食里吃这些的话，吃单不饱和脂肪，比如橄榄油。我觉得这些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扁豆、米饭、淀粉类，但别吃太多。所以这个低炎症饮食的整个思路，其实还要考虑水果蔬菜里丰富的微量营养素，吃优质蛋白。我说优质蛋白指的是蛋白质跟热量的比值要高，也就是说去看瘦牛肉、鸡肉、鱼肉这类食物， 如果你喜欢贝类、扇贝这些东西，把它们想成优质蛋白，含所有必需氨基酸，同时热量负担不高，水果、蔬菜还有一些淀粉类，不要加太多脂肪。如果要吃脂肪，主要吃不饱和脂肪，动物蛋白里带的那一点点饱和脂肪也可以。这基本就是低盐症饮食了。我还提到，人类研究文献里有一件事被明确证明能减少炎症，那就是低糖发酵食品。这件事被严重忽视，但好处非常大。我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同事贾斯汀、索南伯格和克里斯托弗·加德纳做过一项很漂亮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受试者要么被要求吃低糖发酵食品，差不多就是号召他们每天多吃一些这类东西，要么就大幅增加纤维摄入量。他们做了一个逐步加量的过程，因为必须这样，你得慢慢来，花几周时间让身体系统去适应。你总不能从完全不吃低糖发酵食品一下子吃到很多，但慢慢加，比如一天加几份，一份两份，最多到一天四份左右。顺便说一句，这量其实不大，就是这里几勺，那里来点保加利亚酸奶，可能再喝点低糖康普茶，这样你基本上就达到了他们在这项研究里给受试者规定的饮食量。他们发现低糖发酵食品组的好多项炎症指标都显著下降了，而在增加纤维的那一组，他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些人大幅增加纤维摄入后炎症指标下降了，另一些人的炎症指标反而升高了。这是不是说明纤维不好？不是，这说明某些高纤维食物可能在一些人身上引起炎症，在另一些人身上不会，这是未来需要深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有些家人会吃一点洋车前紫翘粉，很少的量，这东西非常便宜，用来增加纤维，所以你也可以走这条路。但理想情况下，吃水果蔬菜可能再加一点点这个来增加纤维，对大多数人的结肠健康和减少炎症都会有好处。不过低糖发酵食品这个建议我自己肯定是已经采纳了，我吃保加利亚酸奶，吃酸菜你得吃那种需要冷藏的，而且低糖这个部分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是在说啤酒，不是在说甜味腌黄瓜，不是在说那类东西，我们说的是必须放在冰箱里的那些纳豆泡菜等等，而且要尽量选低糖的品种，所以低炎症饮食。好了，饮食就讲到这里。我稍微提了一下睾酮替代疗法，在跟这个回答前面提到的其他人讨论时，以及在我做的那期关于男性和女性生育力的节目里，那期确实非常长，在那期节目里我确实提到了一些东西，他们对卵子质量有一些，我得非常谨慎的说，有一些积极影响。卵子质量是备孕时的一个重要指标，对精子质量也是，我也讲过其中一些指标，这些东西包括左旋肉碱、辅酶 Q10， 为什么它们可能会有用呢？而且我要提一下，我跟三位不同的生育医生讨论男性和女性生育力的时候，也就是精子和卵子的健康与质量，三位都说，对，我会给我的病人推荐辅酶 Q10，我会推荐一些左旋肉碱，有些生育专家还会推荐其他东西。这方面我推荐你去看娜塔莉·克劳福德那本很棒的书，叫《生育公式》，还有他来我们节目做的那期播客，里面详细讲了一些其他可能有帮助的东西。因为有些专家会推荐晚上吃低剂量的褪黑素，大概是为了改善睡眠，也许还有其他作用。但有些专家不推荐，有些会推荐 DHEA， 有些不会。所以我这里就只讲大家共识的部分，就是所有人都说对，我推荐我的病人用这个的那些，我不觉得这对我的病人来说是必需品，但只要他们在努力提高生育能力，卵子质量或精子质量，如果负担得起，我就建议他们用。这就是左旋肉碱和辅酶 Q10， 这两种都被证明，对男性来说，能改善精子活力，不是数量，而是活力和所谓的质量，因为质量是个多指标的综合标签，对卵子质量也一样。左旋肉碱可以口服胶囊，通常剂量比较高，可能到每天500毫克甚至750毫克，口服吸收率没那么高。有些人会直接用注射型的左旋肉碱，辅酶 Q10 的推荐剂量则各有不同。我建议你去看娜塔莉和我做的那期播客，我们会在节目简介里放上那一段的链接。但这些就是看起来对卵子质量和精子质量有帮助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似乎间接的，也许是直接的，但更可能是间接的支持线粒体健康。受孕和早期胚胎形成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让受精卵不断分裂出更多细胞，这个过程高度依赖很多因素，而线粒体在其中至关重要。早期胚胎、卵子和精子里的线粒体健康，对正常发育、最终成功怀孕非常关键。 所以我想说清楚，我并不是说生育的关键因素就是辅酶 Q10 或左旋肉碱，这肯定是多因素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为整体生殖健康打好基础，也就是全身性的通过低炎症饮食把炎症控制在较低水平，运动也很关键。所以营养、睡眠对控制炎症都很重要，等等等等，很多也和年龄有关，可能也有一些基因差异。但如果有人在努力怀孕或维持生育能力，或者到了某个年龄门槛，越来越担心这些事儿，那多做些努力来支持生育能力是完全合理的。如果你想把自己的生育能力往好的方向调整，这些东西已经被证明有帮助。好了，下一个问题。
你好，休伯曼博士，我是来自巴西的何塞马塔。我的问题是，女性进入围绝经期后，这个阶段对心理健康的实际影响是什么？女性更容易出现惊恐发作或惊恐障碍的症状是普遍现象吗？还是说这些跟围绝经期没有关系？如果有关，这些症状通常会持续多久？非常感谢。
谢谢你，何塞马塔。我想你的名字应该是这么念的，如果念错了请见谅。谢谢你，何塞马塔，谢谢你的提问。我们收到了很多关于围绝经期和更年期的问题，包括建议的治疗方法、文献里有什么新发现等等。我想先说明一点，这个话题和这一系列问题值得用一整期 Huberman Lab Podcast 来讲，甚至好几期。我也一直在找能更深入讨论这个话题的嘉宾，这一点我想说清楚。我们之前也做过几期节目，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围绝经期和更年期，我们会在节目简介里放上其中一些的链接。退一步看，大家都知道围绝经期和更年期反映了女性在人生特定阶段激素的巨大变化，尤其是雌激素、孕激素和睾酮，这个过程可能相当平缓，也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加速发生。这意味着女性经历的症状范围个体差异非常大，我觉得这也是相关研究面临的挑战之一。另一个大挑战是过去几十年里针对围绝经期、更年期及其可能治疗手段的研究确实太少了。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希望是全新的时代，有更多研究关注女性健康、围绝经期和更年期，还有多囊卵巢综合征，以及所有那些在癌症、癌症治疗、营养等方面女性和男性可能存在差异的领域。女性健康领域还有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愿在未来几年能得到解答。另外，现在很多人也意识到了，几年前有一项关于更年期激素替代疗法的大规模研究，某种程度上也涉及围绝经期，但主要还是聚焦更年期。现在基本有了共识，可能还有少数人持保留意见，但绝大多数人现在都认为那些研究的早期结论是错的。也就是说，早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激素替代疗法要么危险，要么无效，要么效果甚微。而我认为很多人这跟政治立场无关，跟人们支持还是反对激素疗法也无关，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围绝经期或更年期足够早的开始某些激素替代疗法，确实能看到有益效果。也就是说，如果治疗开始得太晚，也许有一些证据表明会产生某些有害影响。但如果治疗开始得足够早，无论是在更年期还是围绝经期，都能观察到一些有益效果。而这些效果并没有基于实际数据得到足够的宣传和普及。所以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好在人们正在重新评估那些数据，开展新的研究，对吧？我们永远需要更多研究，但正在进行的新研究是为了评估激素治疗的最佳时机。我在这里说的激素是刻意用了一个宽泛的说法，因为我们知道雌激素、睾酮、孕酮以及其他激素在围绝经期和更年期都会发生变化，而且现在有了不同形式的激素替代疗法。为了非常直接地回答这个具体问题，也就是围绝经期和更年期与激素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因为并不总是减少，有时是某些激素的增加，所有这些激素在自我调节和相互调节方面都有着密切的相互作用。这种变化和焦虑之类的问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简单回答是绝对有。在围绝经期和更年期，当睾酮和雌激素这类类固醇激素发生变化时，当然还有孕酮等其他激素，太多激素在围绝经期和更年期发生变化了。许多细胞不仅仅是改变了他们所谓的行为方式，不仅仅是短期生理变化，而是有些细胞关闭了某些基因和蛋白质的表达，另一些细胞则开启了它们。我们知道很多激素对大脑回路中的神经元、神经细胞有很强的影响，包括下丘脑，它调节着各种事情，比如饥饿、睡眠、体温，而且是的，它也参与焦虑的调节。 人体有所谓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它参与皮质醇的生成。所以简单回答是，是的，是的，没错。当激素变化时，神经回路活动在短期内会改变，但这些回路变得活跃、过度活跃或不够活跃的倾向，也会受到类固醇激素的强烈调控。尤其是激素，它们影响着成百上千个系统。我把这些摆出来，不是为了让大家困惑，只是想说明你应该相信自己的体验，对吧？你必须相信自己的体验。如果你在围绝经期或更年期，或者坦率地说，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通过血液检测发现某种激素水平下降，而你的亲身感受是焦虑感在增加，你能真的把焦虑的变化直接归因于那种激素吗？有些情况下可以，很多情况下不行，因为这里有太多机制上的重叠，像无数条小支流一样。我认为关键的一点是，那些早期研究就是得出激素替代疗法要么无益，要么可能有害结论的研究，现在看来是有缺陷的，要么是结论本身有问题，也就是结论与数据不符，要么是那些研究做的不对。很多情况下治疗开始得太晚了，对吧？而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剂量开始这些激素治疗，不出所料是非常重要的。这几乎就迫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你在围绝经期或更年期感到焦虑，虽然它可能与激素变化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没有间接关系，但从机制上讲，我们有理由怀疑它可能有关。因此你绝对应该去和你的医生谈谈，任何一个真正关心你健康的医生都应该愿意跟你聊一聊，看看你的雌激素甚至睾酮孕酮水平是不是需要通过现有的各种疗法来调整一下。顺便说一句，现在很多这类疗法都非常便宜，目的就是让你回到一个不那么焦虑更有活力的状态，不管你在跟什么症状做斗争都有可能克服，当然也有其他方法可以应对。我想提一下，之前播客有几期请了围绝经期和更年期专家来聊这些具体问题，当时也大量讨论过低炎症饮食的重要性，以及保证充足睡眠的重要性。很多人常说，在围绝经期和更年期睡眠会变差，所以不管是从症状层面入手，比如专门去解决睡眠问题，好吧，你打算改变一些生活方式让自己更容易入睡，但如果出现半夜醒来盗汗这类情况，也许激素疗法更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任何一个关心你的医生都会愿意跟你进行这种多管齐下的讨论。再说一次，这绝对是女性健康乃至人类健康的一个关键领域。我们收到了太多相关问题，我要再次道歉没能更深入的展开讲，但这真的值得请一位专家嘉宾来播客聊聊这个领域在研究和临床试验方面的最新进展。进展还不够快，但确实有新的数据出来，所以请继续关注，我们很快会再聊这个话题。好了，下一个问题。
你好 Huberman Lab 团队和 Andrew， 我叫 Nick Ferrando， 住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我和我未婚妻今年十月要结婚了，在规划户外婚礼仪式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仪式安排在日出时段还是日落时段，会不会因为这两个时间接受到的阳光不同，对宾客的心理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我们不知道效果是不同还是一样，很想听听你的看法，非常感谢，回见。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在 Huberman Lab 播客上给婚姻建议，但既然来了 Nick 还有你的未婚妻，恭喜你们，真为你们高兴，你们能考虑到阳光及其对宾客的影响，这不仅体现了对宾客的体贴，也说明你们正把婚礼甚至可能是你们未来的共同生活完全融入到昼夜节律这件奇妙的事情里。不管怎样，答案可以很直接很简短，那就是我会选日落婚礼。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不然的话你们一大清早就要起来准备，而且通常人们喜欢有点时间来为婚礼做准备。虽然我想说大约 20% 的人属于我们所说的早鸟类型，也就是从睡眠类型来看，他们基因里就决定了喜欢很早起床很早睡觉，但大多数人要么是夜猫子，喜欢晚起，比如9点以后然后熬夜，要么就是占多数的中间型，喜欢在早上6点到8点之间起床，晚上10点到午夜之间睡觉。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大家会想有时间准备婚礼仪式，他们会想起床最好能晒晒太阳，然后换衣服做所有这些事儿，要让大家一大早就赶去参加仪式会有点难，当然他们是去祝福你们的也能做到。我说这些是因为它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普遍道理，尽管昼夜节律对我们的精力水平和入睡时间有很强的支配力，但几乎每个人都有能力比我们习惯的时间熬得更晚， 意思是我们可以比平时睡觉时间再多撑几个小时晚点睡，但让人提前打起精神，在比平时起床时间更早的时候保持清醒和警觉就非常困难了。所以你把活动安排在下午是对所有宾客的一种体贴。我猜夜猫子们会最开心，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会儿差不多是他们的，你知道，还不算他们的早晨，但有点像他们的午后了。对那些作息更普遍的人来说，早上六点到八点起床，晚上十点到午夜睡觉，希望他们会留下来参加整个派对。我想你们应该会办个庆祝活动，他们完全能应付得来。他们可能比平时睡得稍晚一点，但完全没问题。而那些早起的人可能会在派对上有点吃力，但他们也没问题的。正好等到日落时分仪式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几月份，是在卡罗莱纳还是别的地方，所以我不清楚太阳具体几点落山。当然我们可以深入讨论仪式是朝东还是朝西，但我觉得没必要，那就太钻牛角尖了。很简单，如果你希望尽可能多的人精神饱满，休息充分，准备妥当，觉得有足够时间到场，把少数几个会迟到的人也考虑进去，确保大家都能出席，我会选傍晚的婚礼。再说一个更通用的建议，我再次祝你们新婚快乐。而且作为夫妻，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去晒早上的太阳。如果你们其中一人起得晚一点，也要尊重这一点，好吗？睡眠类型是真实存在的。有些人会说，一致的睡眠类型和作息对关系至关重要。也有些人会说，稍微错开一点反而好。听着，这方面没有真正的研究。就算有人去做这些实验，我也怀疑他们会不会做。我觉得你会发现哪种情况都行得通。一起看日出很棒，一起看日落也很棒，两个都看就更好了。
你好，我叫凯莉，我想问一个关于肾脏捐献手术后恢复的问题，以及术后可以做些什么来在恢复期间尽可能多的保留肌肉。另外，术前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来提高肌率，减少术后那段时期的肌肉流失？非常感谢。
谢谢你的提问，凯莉，也真心感谢你问到的这件了不起的事儿。肾脏捐献，这能救人命啊，天哪，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捐出一个肾脏去救别人的命，这是多么美好，多么了不起的事儿。所以非常感谢你，这真是人类互助的美好典范。如何以最佳状态进入并从任何手术中恢复，特别是这一种，简短的回答是，以你尽可能达到的最佳体能和休息状态去做手术。当然生活中的限制会决定这对你意味着什么，但这一点非常明确，特别是如果你考虑的是保持肌肉，维持整体体能和恢复速度，那么在手术前让你的力量和心血管健康达到尽可能好的状态。同时也意味着不要因为过度训练而让自己筋疲力尽或受伤，这会带来巨大的好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有几个外科医生朋友，他们总是跟我说，那些运动员来做手术，即使他们做的是大手术，即使他们不是职业运动员，只是业余爱好者，恢复的也总是更快。为什么呢？他们的代谢健康更好，血液循环更好，而且，是的，他们可能也更习惯去迎接挑战，而术后恢复本身就可能很有挑战性。我自己也做过手术，我可以告诉你，每次从手术中醒来，那种感觉有多糟糕，总是让我很震惊。你知道，头两三天，我心想，天啊，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然后五天之后，哇，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恢复得这么快。而且我不认为自己是那种很厉害的运动员，我是说我爱运动也锻炼身体什么的，那些手术是我年轻时做的，因为骨折之类的事儿，所以他们远没有你问的这次手术那么剧烈和侵入性强。但是如果你在术前有时间，一定要把心血管功能练好。所以现在是做这些的好时机，我想你可能已经在做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一些事情了，也许还能做得更多。但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每周至少做一次长距离慢速运动，大概45分钟到一小时，心率在二区到三区左右的有氧运动，每周至少做一次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许两次，中间再做一些更温和的大概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训练，还要做一些下半身和上半身的力量训练，很可能要放在不做有氧训练的日子里，每周两到三天。再说一次，不要过度训练，对吧？不要为了变得特别强壮而把自己逼到筋疲力尽，因为你不想在疲惫的状态下去做手术，但你确实需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做大手术前一晚睡得不如平时好，这很正常，这很正常，我想大多数外科医生都会证实，虽然这不理想，但也并不会妨碍一个非常好的恢复。这只是正常的术前焦虑，很常见，但在手术前的几天和几周里要尽可能多休息。接下来是重点，无论是术前还是术后， 我知道有些人会想，哦，他又来了，又要说晒太阳的事儿了。我跟你说，我有很多去医院探病的经历，医院就在我在斯坦福的实验室旁边，那里有各种病人，从癌症到手术，不同年龄段的都有。我最近还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旁观了一台脑部手术，当然我没参与，我不是外科医生。我跟那些脑外科医生聊过，他们说如果病人术后能尽快进入并保持尽可能正常的昼夜节律，对恢复有巨大帮助。甚至有数据显示，如果病人住在靠窗的床位，能接触到一些自然光，他们从手术和其他疾病中恢复的速度会显著加快。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晚上一定要戴眼罩，让环境尽可能暗。有些医院真的很难做到完全黑暗和安静，因为设备噪音很大，而且整晚都有人进来做检查，还有夜班护士。所以晚上睡觉用好的眼罩，戴好的耳塞，尽量保持安静，这样你就能尽量按正常的作息睡觉。如果你能住到靠窗的位置，我觉得如果你是捐肾的人，他们就应该给你安排靠窗的床位，而且应该是朝东的窗户。我不知道你在哪家医院，但这个人捐了一个肾，天啊，他们理应得到一个朝东的窗户来帮助恢复，这样能让你进入并保持正常的昼夜节律，或者朝西的窗户也行。就像我们之前聊过的，在一天早些时候接触一些环境光，有户外时间呼吸点新鲜空气，这会极大的改善你的整体状态，它会极大的帮助你的睡眠，而睡眠又会极大的帮助减少术后的炎症，这会加速你的愈合等等等等。各位，这个昼夜节律的东西是真实不虚的，它绝对是真的，是我们健康的基础。然后关于怎么恢复你以前有的肌肉，或者在这段时间维持住，如果你在术前一直有锻炼做力量训练，也许还有增肌和力量训练，坚持了一段时间，你会惊讶地发现肌肉和力量的总体下降是能恢复的。我们常说的肌肉记忆，很多是基于技能的肌肉记忆。我很多年没骑自行车了，但我还是会骑，这就是肌肉记忆。但还有另一种肌肉记忆，是神经到肌肉，也就是运动神经元到肌肉的连接，它控制肌肉收缩，这种所谓的记忆，指的是你以前有过的力量和肌肉维度的重新建立。所以重新获得力量和肌肉尺寸比第一次获得要容易得多。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当你年轻的时候，比如十几岁快二十岁，刚开始锻炼时增肌很快，但大概一年左右之后，这种速度就会迅速下降，之后每一点进步都得拼命去争取。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更强壮，练出更多肌肉会越来越难，但你还是能做到。好了，这些都是常规的东西，虽然听起来可能也没那么常规，我猜很多医生可能不会聊这些，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聊，只是很难给很多病人都开这样的处方。特别是我在这里要点名一些医院，不是斯坦福医院，是其他医院，他们治疗病人，希望他们康复，希望腾出床位，希望送他们回家，但医院的环境对病人和工作人员的昼夜节律都不友好。事实就是如此，这不是医院的运作方式。我不只是在说急诊室，就是那样半夜的强光噪音，还有缺乏自然光照射，这会产生负面影响，真的在多个层面上都有。所以你不得不去对抗这个系统，才能尽量争取到最好的昼夜节律环境。再次感谢你 Kelly， 对某个人来说你就是上天派来的救星，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好了，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之前，我想跟 Cody Morrison 说一声，他问了一个关于科学领域职业发展的好问题。首先 Cody， 祝你博士答辩顺利，记得告诉我结果。其次，我很乐意跟你聊聊博士后的事儿。我不知道你是神经科学还是其他领域的，我实验室目前不招博士后，但我带过几个，其中一些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实验室，还有我带过的研究生现在也成了教授，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所以尽管现在的环境包括资金和其他方面跟我刚开始建立实验室时相比已经变了，但我有些想法也许你会感兴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会直接联系你的。我没有公开回答你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大多数听众可能不走科研这条路，但也是因为我想给每个问题留出足够的时间。而且很明显，我对任何认真考虑进入科研领域的人都有一份偏爱，很乐意尽我所能提供帮助。好了，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做更多。你好，安德鲁·休伯曼先生，我叫凯文。我的问题是，一个人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因为任何关注你和你工作的人，大概都能确定你对健康、科学以及向社区传授这些知识充满热情。作为一个刚从大学毕业，正在探索世界的人，而且我敢说我代表了数百万人的心声，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能帮人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凯文，非常感谢你的问题，这是我们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年龄大小。哦，恭喜你大学毕业，这可不是件小事。我知道现在人们对学位的价值等等有复杂的感受，我在这里我有很深的偏见，我是一名大学教授，我对学习和教学等等都超级有热情，但我仍然认为对很多人，不是所有人来说，这依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完成一个学位绝非易事，所以祝贺你和你的家人找到你的热情所在，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事实上我在我书的最后一章里也谈到了这一点，那一章还讲了其他一些事儿。这不是在为我的书打广告，我只是想说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能讲的远不如书里详细，我会尽我所能给你和其他正在听的人讲讲我认为最关键的事情。无论你多大年纪，首先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的热情所在，甚至你觉得自己可能知道，哪怕你百分百确定自己知道，如果你想成功，有一点绝对至关重要，那就是你要继续有结构地安排你的日常生活。我指的不是过度优化去做每一个健康方案，我不是在说这个，我说的是你每天醒来都需要有一个目标，即使那件事感觉不对，感觉不像你真正想做的事。所以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如果你是个学生就专注于你的学业，如果你能只学习而不工作，那再好不过了。很多人不得不边学习边工作，如果你正在做一份工作，不管它离你内心最终想去的地方有多远，哪怕这对你来说是完全错误的职业，在你开始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拉你，或者哪怕只是让你稍微偏向一个不同的方向之前，至关重要的是要继续照顾好自己，尽量保证你能得到的睡眠，去晒早晨的太阳，做一些运动，去做这些事情。不管你是商店店员还是在卖鞋，早在我成为科学家之前，我在滑板店工作过，我卖过鞋，我在玩具店组装过 Radio Flyer 的玩具车和玩具，我在面包店工作过，我送过报纸，我修剪过草坪，所有这些事儿我都做过。我不能说我热爱所有这些工作，有些我更喜欢一些，有些几乎不赚钱，有些稍微好一点，但保持忙碌继续工作和自我提升，这真的太重要了。这不仅仅是理论，对吧？你正在培养一些技能，等你找到热情所在时，你会以某种方式把这些技能运用上去。那么如何找到热情呢？找到热情的方法可以这样来总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悬，有点像谜语，但是碰撞乐队伟大的乔斯特拉莫，在我看来他后来组建了一支更好的乐队 The Mascaros， 那支乐队不是朋克摇滚，我甚至不知道算不算摇滚，它就是音乐，非常棒。他在生命的后期创作了三部杰作，他有一句话字面上就叫斯特拉莫法则，那就是没有输入就没有输出，你需要和世界互动才能产生想法，才能发现你的热情所在。前几天因为我有一堆比较机械的事情要做，我得处理一堆可以不动脑子完成但又必须得做的事情，我就听了一个关于现代艺术史的讲座，我决定在 YouTube 上放一个现代艺术史的纪录片，就是随便看看推荐了什么，然后我发现了两位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完全震撼了我。我热爱艺术，热爱现代艺术，我以前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两位特定的艺术家，他们是谁，做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但在听的过程中我产生了几个想法，是关于我多年前研究过的视觉系统以及我对眼健康的兴趣，这和一些新兴的太科学领域有关，明白吗？大脑就是这么工作的，它会把不同的兴趣节点组合起来，这就是你对世界独一无二的贡献。不管是在运动科学、金融，还是当一名高中老师，这些东西会在你身上汇聚成独一无二的版本。而找到热情的唯一方法，就是保持对世界积极的兴趣。这也意味着不要被别人的兴趣带跑偏，有两件事你必须严格避免，这是禁忌，远离是非，尤其是别被卷进去，还有别让自己麻木。任何能触动你让你愤怒的事，也许能转化成正义感和倡导行动，那很好。如果那是你的路，也许你会进入公共政策或类似的领域，或者为动物、为世界、为某个群体发声，这都很好，但你必须非常小心，别被无意义的是非拉扯进去，也别让自己变得麻木，因为外面很多东西就是冲着这两点设计的。所以生活要保持有序，找份工作去干活，这很关键。我还认为到了某个年纪，有些人因为现实所迫会更早开始自己挣钱的感觉就是很好，哪怕挣的不多，就是自己挣钱存起来一点，也许花掉一些放进投资账户里，做这些事感觉真的很好， 你在构建一些东西，这个算法，这个底层的运作模式，去做事，去投入，努力把它做好，甚至做到出色，哪怕它不是你的天职，会为你铺好舞台，它会让你做好准备。当某天你被什么东西吸引时，比如哦，我对健身的这个方面也很感兴趣，或者电影制作的这个方面，最终你会选定自己的轨迹。关键是要记住，那不是你最终的轨迹，你正沿着一个向量出发，它会带你去一个地方，然后再去另一个地方，再去下一个地方。你这一生可能只有一个职业，也可能有好几个，但记住，没有输入就没有输出，保持好奇心，并且学会擅长，最好是精通去倾听你内心的指南针。我更喜欢用天才这个词来想这件事儿。偶尔我会看到一些东西，就是觉得哇，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有趣，而且我也不在乎为什么你被它激发了，它的某些元素进入了你的意识，然后你就带着它往前走。我其实有个笔记本，这是我十几岁起就有的习惯，在我学术生涯早期，我列过一个名单，并且会不断更新，上面有不同人的名字，有些来自科学界，有些来自健康和健身领域，有些来自艺术，有些来自音乐。我不是音乐家，我的音乐天赋是零，甚至是负无穷，但我作为消费者非常热爱音乐，我就是很享受去听这些人，他们的事业或所作所为真的让我印象深刻，他们和我产生了共鸣，这才是关键。因为让我印象深刻的人很多，但能和我产生共鸣的才是特别的。这些年来，我会划掉一些名字，再添上新的。在很多方面，我所走过的职业轨迹，或者说热情的轨迹，甚至是多种热情的轨迹，都是所有这些的反应。再加上我自己独特的经历，顺便说一句，这远在播客出现之前，甚至在我听说个人成长这类概念之前就有了。去接触那些能触动你、唤醒你、让你身体里感到充电，但又并非无意义是非的东西，同时也要避免麻木。还有一点，如果你决定要走某条路，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你要走上某条路，别太早试图带入你独特的个人风格。每一条职业道路，无论是生物科学、心理学、运动生理学，还是金融，都有一个砍柴挑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你必须培养能力，从生手变成熟手，并希望能从熟手走向精通。首先，没人愿意和一个对事情还一知半解，就急着想搞自己那一套的人共事。你必须在某件事上练出真本事，所以你得先当学徒。这对于那些有强烈自我意识，觉得自己有点与众不同，不想按别人的方式做事的人来说，可能非常困难。他们需要在所做的事情里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独特的天赋。我跟你说，你将来一定能做到，你甚至能改变整个领域，你会彻底改写你所做事情的规则，但你必须先掌握核心机制和基本功。你不能一上来就说我就是我，我要改变游戏规则，不行，得先砍柴挑水。就像打篮球，你得先练运球、投篮、防守、传球，不管你当时选择的职业是什么，你都必须把它的核心机制练透。你得看清自己擅长什么，哪些东西对你来说自然而然，当然也一定会有一些事儿对你来说难得多，你得克服他们才能留在这个领域。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难接受，但如果你能接受这一点，你要把自己交给这件事一段时间，短也好，长也好，心里清楚这不是终点。最终你能把自己的一部分独特天赋带进这门手艺，也许不是全部，但总有一部分，而你独特的贡献就会从这里出来。所以我刚才描述的是很多条不同的支流，他们都从你出发，最终汇聚成你对自己热爱的那份独特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结构，照顾好自己，避开无意义的闹剧，别麻木，去尝试不同的事儿，培养品味，去感受什么让你靠近，什么让你远离，学会分辨喜欢讨厌。还行，比如你在任何领域看到什么或喜欢什么，对，我爱这个，或者不，我绝对不喜欢那个，或者还行，可以有一些还行和一些喜欢，但那种不行，这行不通的也要有。不过话说回来，一旦你接下某件事儿，决定去做，就一定会有难的地方。别把这当成讨厌，那只说明你还没掌握这项技能。你得去拥抱，去攻克那些对你来说很难的事儿。你得先劈柴挑水一段时间，但一旦你从不熟练到熟练，开始从熟练走向精通。当然，一旦你在某个领域达到了精通，你就可以把自己独特的经历融合进来，做出真正独一无二、真正激动人心的事，去改变你所在的领域，甚至很可能改变世界。因为无论大小，你都会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这就是找到热爱的配方，其实就是做你自己，但要把自己放进某个体系里足够久，久到能把一件事做得非常好，然后你才能在上面打上自己的印记，这对我有用。好了，各位，我们这期 Huberna Podcast 分答环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特别感谢那些打电话进来提问的朋友。再说一次，如果你的问题今天没被选中，以后 Huberna Podcast 的问答环节还有机会被选中。当然，对所有提问的朋友和所有在听的朋友，感谢你们对科学的兴趣。